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，你挽回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，得到从你而来的拯救。说谢谢你为我们所摆上的，你替我们承担了一切，承担了我们本当承担的咒诅，我们本当承担的刑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唯有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求神来使用。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，来亲近你，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3:26-43，比较长，但这段经文我们都比较熟悉啊，讲的是主耶稣在要钉十字架那个时候，在十字架上他为在神面前为我们求情，也看到人的那个不义，看到人的那个所谓的智慧的有限，也看到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仍然挂念着这些百姓，挂念着耶路撒冷的结局。我们先看26节，说带耶稣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。带耶稣去的时候呢，就带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苦路，因为主耶稣在之前呢被打得遍体鳞伤，遍体鳞伤呢没有，已经没有体力去把这个十字架背到那个山上，所以这个随机就抓了一个人，最后抓住了古利奈人西门。这个西门是犹太人的名字，古利奈呢，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名字，是非洲的一个名字，所以说古利奈西门呢，很可能是北非那一块的一个犹太人。他们因为这是逾越节嘛，他们从那个很远地方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件事。在当时来说，让他去背这个十字架，这也是羞辱，因为背十字架是应该是犯人，他没有，在当时来说没有被这个政府定罪，所以这是一种耻辱，他承受了。但是后来我们再感谢神，他因着背十字架全家得救了。那么在马可福音的15章就提到古利奈人他有个儿子叫卢弗，还有叫亚历山大。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又提到了他的儿子卢弗，那么使徒行传当中就提到卢弗和他的母亲都是信主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，神把这样一个福气给了他。27节，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，内中有好些妇女，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。在现场有这个很多的百姓，有的是看热闹的，有的是真的是挂念耶稣基督，这是他的门徒，这些跟随他的也不少，其中有不少是妇女。而妇女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，看到他们追随的耶稣受到了这么大的痛苦，马上要钉十字架嚎啕痛哭。那么28节，耶稣转身对这些妇女怎么说呢？说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倒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我们看到主耶稣，他在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去想自己，而是想到的耶路撒冷的结局。耶路撒冷的结局已经不可改变，就是一定会被毁，这已经成了定局。因为主耶稣知道一再的预言说，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主后70年，被罗马士兵把耶路撒冷毁了以后，把圣殿也毁了，最后一块石头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，因为耶路撒冷那个殿里面有好多是金子，所以烧了以后他们就把一块石头拔开，就弄了些金子。主耶稣说，你要为自己哀哭。为什么说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哀哭呢？ 下面紧接着29节说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日子将到，那当时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被毁。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不生育的、未曾怀胎的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因为那个时候被毁，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处在那儿一个状态当中，人们那就是逃避、痛哭，特别是那些孩子、那些婴孩、那些小孩，他所受的痛苦，而且大人呢，双重痛苦，不仅是自己承受这样身体上的痛苦，看到孩子那样的痛苦，心里边的痛苦更重。所以我今天也是，大人我们受点苦没什么，孩子只要受点苦，我们心里面真是疼。那是主耶稣说，那个时候没有孩子的，没有乳养孩子的，反而有福了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为自己这个遭难而忧伤，忧伤的是这些百姓，忧伤的是这耶路撒冷的结局。30节，那时人要向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，遮盖我们。就人到了那个极其痛苦的时候，持续的痛苦，那在持续受罪的时候，那可能巴不得就快点死，赶快死的快点了结。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痛苦到那个非常那个大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就巴不得赶快了结自己的性命。这句话呢，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过，启示录在又是在第六章，启示录的第六章应该是十六节说，向山和野兽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那个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。这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市的被毁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就像一个世界末日一样，极其痛苦，他们的那个一切都那个根基都垮塌了，他们信仰都受到极大的摧毁。31节说，这些事既行在有治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有治水的树，就说这个枯干的树那是干什么？枯干树用来烧的嘛，也没有价值的嘛。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有治水的树的遇到这么大的问题，那么枯干树那个结果又怎么样呢？其实这个治水的树比喻无罪的义人，就是比喻主耶稣自己，就是主耶稣就说他自己现在都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痛处，那么这些枯干的树，那就是有罪的人将来结局会怎么样呢？我们都是罪人，主耶稣的受这样苦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不可能逃避将来受的痛苦。所以在将来，就是在末后的这个时代，主耶稣再来之前，或者是这那个大灾难期间，都要受痛苦。32节，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。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预言。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独楼地。独楼地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是叫哥哥他，所以哥哥他们非常熟悉，就是独楼地。那英文呢？英文它的音译译过来叫加略山，是加略山，我们都很熟悉。加略山的爱有这样一首赞美诗，都是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这个他们是谁？我们可能会理解说，他们就是当在场钉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些宗教领袖和那些百姓。其实，这个他们是死的所有的罪人，是我们。就今天的我们也把罪也参与在其中，所有的罪人都参与其中， 是我们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不犯罪，如果当初亚当不受那个蛇的诱惑不犯罪，那不会有这件事情。是我们犯了罪以后，神要拯救我们，所以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下来在十字架上，父要赦免他们。这个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罪人，那么我们就想到了约翰福音的3:16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赦免那些谁？赦免那些真正认罪悔改信神的这些人被赦免。这是在这句话的真正意义，不是说啊，是神啊，你赦免这些在场人，在场人当时可能后来也有悔改的，那就得到赦免，不悔改是不可能得到赦免的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。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根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。并且在炼金缝他的衣服，这也是在旧约当中预言过的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。官府可能代表当时那些宗教领袖，还有就是比拉多差遣过来那些人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那说这句话不应该是罗马人说的，应该是犹太人说的，因为犹太人知道，就如果是神，神一定会救他自己，因为罗马人根本不相信神嘛。说他救了别人，如果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救了别人，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在以前救了很多人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他如果他是真的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是神拣选的，他应该可以救自己。这就是人的这个很有限的智慧去揣摩去神的心意。他是觉得如果是神，他一定能够去救自己，他不用上十字架，为什么受这么大的痛苦呢？我们今天好多人也是这样一个思维，他不清楚主耶稣为什么不救自己。主耶稣是神，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，他现在选择了不做，因为做了反而这件事情就很难成。如果他救了，从十字架上很荣耀的下来，也得到了人的欢呼，说啊，这是神，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，因为神定的只有这一个方法，就是上十字架。因为在旧约当中，那么除去人的罪的一个方式，那就是用那个牲畜的血来涂抹人的罪。所以主耶稣是不能救自己的，他不是说救不了。36节，便定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。这也是旧约当中预言的。因为为什么用醋呢？醋在当时他们认为就是醋可以有点麻醉作用，可以减轻这个人在十字架上这个痛苦。37节，这些兵丁也说，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这些兵丁是罗马兵丁，他们说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，那你可以救自己。38节，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是用希腊文罗马那个文希伯来文写的。为什么用三种文字呢？就是让在场的所有人能够明白，有的人可能懂得希腊文，不懂得罗马文，或者不懂得希伯来文。希腊文是当时的通用语言，那罗马这个语言呢是官方语言，希伯来这个语言呢是主耶稣这个犹太民族的语言，就是保证当时在场人都知道，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，这是比拉多写下来的。这个犹太人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，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吧？他不可能这么写。那么比拉多为什么这么写呢？因为前面比拉多跟犹太人之间，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征战。这个犹太人是咄咄逼人，逼比拉多做这件事，他是不情愿的。所以最后他在棚里面一席的时候说，我不担这个罪，你们自己担吧。他不，当然他不会因为这句话他不担他的罪，他是一定会担的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哎，因为比拉多说了这句话，所以比拉多得救了。这些都是笑话。这是犹太人吧，这是比拉多写下的。 一方面是比拉多来挖苦这些犹太人，另一方面其实也在讽刺，所以主耶稣他承认是犹太人的王嘛。比拉多审判审问他的时候说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最后主耶稣就说，你说的是，也在讽刺他。在他心里面，你如果是犹太人的王，你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。39节，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，说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你看这个人啊，不认识主，不认识神，多么可怕。那些宗教领袖35节就说你可以救自己，那兵丁那些外邦人也说你可以救自己，这个犯人已经死到临头了，他还是你可以救自己。所以这些都不认识耶稣，不认识耶稣，那就是会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。40节，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是另一个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你看两个犯人同样被钉十字架，同样遭遇马上就是这个肉体的死亡，但是两个人应在认识不一样，最后解决不一样。一个强调说 你可以救自己，另一个强调说 你一样是受刑的，我们是一样受刑的，你还不怕神吗？这个时候临死了你还不怕神？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现在受的受死是我们当受的，我们就犯的是犯罪的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事，那就是主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事，那就主耶稣是个义人，没有犯过罪，他认识主。我们应该的，这里面其实隐含着他在承认自己的罪。你看，认识主，承认自己罪，然后他又说有个祈求，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，就请你记着我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你记着我，就是到时候的那个时候你救我。为什么德国降临呢？如果他不认为耶稣是神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个德国降临这件事呢？所以他是认识的，他知道耶稣是神。这一个最后这一刻，连断气，连被在钉十字架上，最后这一刻，你看他这样一个认识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主耶稣已经答应了，赦免了，今天就是和主耶稣一同可以到乐园里了。乐园在什么地方呢？乐园实际上就是义人的灵魂暂时安置的地方。义人呢，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暂时待的地方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查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当时也遇到过。哥林多后书的应该是十几章，十五章，十几章，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，就是三层天。这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就是当时保罗不得已把自己曾经十四年前经历的讲出来。那次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。那第三节就说，我认得这人在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东西。那么三层天就是乐园里，就是和神在一起的地方。第三层天也是神的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没有物质的，是在这个神的创造以外的，那也是乐园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凡是重生得救的人都会到那里去，暂时在那里等待身体的复活，然后身体复活以后都和 主耶稣到地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带着这样一个盼望，那么我们将来都会到乐园里面，那是好的无比。 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真是人的实在是太有限了，人不管就是懂得有多少，在属灵的事情上真的是变得很无知很无知。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就会把神想的和自己一样，按自己的想法去揣摩 去揣摩神，按神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。我们今天即使信主以后，我们也常常带着自己的这种有限的想法来揣摩神，特别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把神就作为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工具一样，而不是作为我们的主。真正我如果是看成我们的主，我们会去真正的去求他，他不做我们也能够领接受。但是如果是不把他当作主，就当作我们一个满足自己的一个工具，那么只要神不做，那自己就会生气。为什么生气呢？没有把神当作主。这是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常常有的，其实在好多方面还和这些不信的人有一样的思维。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信主以后要把自己的真是把自己放下，包括方方面面的，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这种属世的思维，带着世界的这种想法去揣摩神。我就分享到这儿。